讲解澳洲最新政策，
透析社区新闻热点，
掌握华人生活资讯。
希望之声，走入澳洲。
听众朋友您好，感谢您继续守候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每周三的晚上走入澳洲栏目都会和您不见不散。那我们今天又见面了，我是主持人明诗。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身边有没有小 baby 啊，或者是说您自己有没有小宝宝呢？那说到这个小宝宝啊，肯定有一样产品应该是必不可少了吧，就是这个婴儿车。说到这个婴儿车啊，因为我们想到这个小宝宝很小，那他自己呢又没有一个选择的能力，或者是说表达自己情绪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呢买这个婴儿车就是咱们家长朋友要把关的事儿了。家长朋友肯定是精心挑选这个婴儿车，并且保证它的质量要好，尤其是这个安全系数要高，保证咱们的小宝宝坐进去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那您知道这个婴儿车它也会有安全隐患吗？这些安全隐患会导致咱们的小宝宝出现哪些伤害呢？购买婴儿车之前有哪一些建议，或者应该注意哪些方面，能够帮助到您去买到更好的、更适合、更安全的婴儿车呢？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新州公平交易厅的投诉处理专员 Vicky 陈女士，做客到我们的栏目当中，跟我们就聊聊跟婴儿车产品质量、婴儿车相关的话题。Hello，Vicky 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 Vicky 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说到这个婴儿车啊，我们想问一问，在 Vicky 工作的这个部门新州公平交易厅，有没有收到关于婴儿车产品质量投诉呢 ？Vicky，
当然有。那我们关于婴儿车的投诉呢，主要是投诉这个产品的质量问题，家长所担心的这个安全问题。我们收到大多数的投诉是关于这个车轮的质量问题、刹车装置、折叠锁定装置问题。我们其中有一个家长啊，他在投诉，就是他在推着这个婴儿车散步的时候呢，他这个前轮突然间脱落，导致这个家长突然间就对这个婴儿车失去控制。那宝宝他有受伤，那所幸就是受伤不重，有惊无险。还有的就是说他这个刹车装置他突然间失灵了，婴儿车就出现了自动溜车的情况。然后就是也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还有一个前天我接到的一个投诉，就是说家长说他这个婴儿车的这个座椅它是突然间会翻过来，然后呢对，然后幸好这个宝宝其实不在上面。然后呢当时我就是说让这个家长其实他是要自己做录像，然后呢在这个座椅上面随便放一个重物，然后把这个座椅它翻过来的这个情况录像录下来，作为一个证据来保留着。
看来这个隐藏的这个安全隐患还挺多的，在买的时候可能不太会日后想到会出现问题，那有没有可能在买之前就预防到这些呢 ？Vicky，
那么我们就想说到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就是说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然后只要你买的贵的产品，然后那么就一定没有问题。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在澳大利亚对于这个婴儿车它是有一个相对的一个标准的。那么现在过往的呢，是有一个婴儿车的强制性安全标准。那么因为那个婴儿车最近出现了很多安全的隐患，那么澳大利亚消费和竞争委员会呢也正在审查这个原来这个婴儿车的强制性安全标准。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去具体看一下这个审查的这个结果呢，因为这个审查还没有结束，大家可以到这个产品安全的这个咨询页面上面找到这个 Product Safety Australia 这个他们的网站上面去找到。
是登录这个澳洲竞争消费者委员会是吧，他们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具体关于婴儿车安全质量方面的这些条款。
对，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现在目前为止说那么强制性的一个安全标准，它规定了这个婴儿车的一个性能的测试、设计、结构、安全警告还有标签的要求。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讲到安全带，那么婴儿车必须就具有永久性连接的安全带。那么安全带呢，它是最安全的，就是说有五点安全带。
那么五点。
对的。那五点是哪五点呢？那么首先就是两个肩带，然后一个腰带，然后还有两个胯带，这就是五点。最安全的就是这五点。如果你在购买车的时候，如果你看到有这样子的五点的安全带的话呢，那么安全带 那就是没问题的。
嗯，明白。
嗯，讲到这个安全带的问题，那我们就讲到这个腰带。那么腰带呢，它必须要有20毫米的一个宽度，用于这个腰带还有腰带配件来固定这个婴儿车的这个框架上面，或者是固定在安装在婴儿车框架上面的座椅上面。它必须要有，就是说一定的这个宽度，它不能太细了，那太细了可能会勒到那个小宝宝。但是呢，如果它没有达到这样子宽度的话，有可能它这个承重量就承重不了，因为它是腰带也是要是固定在这个婴儿车的这个框架的座椅上嘛，所以它也要有必要的一个承重力的程度。那我们还要讲到就是胯带，这个胯带的至小宽度它也是必须要是有20毫米，然后它必须要有与这个前面的这个腰带相连接。它距离这个靠背呢就不能超过200毫米。
哦，有长度的限制。
对。
嗯，
然后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停车的这个设备，这个刹车装置。那么婴儿车它必须有一个或者多个限制这个婴儿车运动的这个刹车装置，
多个刹车装置，
对，至少要有一个，多几个那当然更好了，对吧？但是它至少必须要有一个。
嗯，
而且这个关闭这个刹车装置的这个开关呢，必须要在宝宝就是够不着的地方。那如果宝宝能够伸手一够着，那不小心碰到了这个刹车装置啊，启动了这个刹车装置，或者说一下子把这个婴儿车启动了，然后呢，那宝宝自己就坐着这个婴儿车就出去了。
哦
啊，那么而且这个用于这个刹车装置的这个颜色呢，它就是说必须要是红色，
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
嗯，对，而且它必须要和周围的框架呀还有各种其他的配件呢，必须要是一个对比色的，它不能都是红色，那都是红色就看不出来了，对吧？
嗯，
它必须要有一个对比色。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系绳带。系绳带呢，它是就是说，不知道就是明师你有没有见过，就是说你要是推婴儿车的时候呢，如果你手上没有一个袋子跟这个婴儿车相连接的话，有的时候你可能不小心松手了，这个婴儿车就自动溜走了。但是如果它有这么一个系绳带，它连接你的手腕还有这个婴儿车，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就是说避免说不小心你手一放，然后这个婴儿车就自动溜车的这个情况。
OK， 相当于一个二次的保险这种作用。
对。那么呢，对于这个系绳带，它也是有一定的规定的。它规定就是说，它这个带子的长度呢，它尽可能短，它不能太长。它这个带子的任何的环带的这个周长呢，它是要小于360毫米的。这为什么是这个小于360毫米呢？因为假如它太大的话，它有可能这个带子啊，这个圈带就不小心套在这个宝宝的头上面，容易造成这个窒息的危险。
嗯，
所以它这个周长的这个长度呢，是小于这个宝宝的这个头的直径，
是有讲究的这个长度。
是的。
好，那刚才 Vicky 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这个硬性的指标啊，就是说您买到这个婴儿车可以参考刚才 Vicky 提到的这些数据去衡量一下这个婴儿车它的安全系数是怎么样的。那如果说 Vicky 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去买车发现这个婴儿车可能有很多达不到这个标准，或者是已经买到的车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你有什么建议吗？对他们怎么去处理呢？
那如果听众朋友们买到了这个婴儿车，觉得它不符合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强制标准的话呢，那么你作为消费者，你是可以去回到商家去跟他去交涉，就跟他说你这个并没有达到这个澳大利亚所规定的这个强制的标准，所以你这个质量是不符合这个安全标准的。所以我作为消费者，我是可以要求退款或者是退换的。
嗯 ，OK， 所以说如果您买的这个车呢，它不符合刚才 Vicky 提到那几点标准，您是有权利去退换的。那如果说商家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这个看法，他不进行退换的话，那该怎么办呢 ，Vicky？
那大家可以到我们就是公平交易的网站上面进行投诉，然后由我们就是出面为你交涉，然后从中调解。
嗯，好的。那说到这个婴儿车啊，如果说这个婴儿车已经选购好了，已经拿到手里了，该怎么样去安全的使用这个婴儿车呢？ Vicky 有什么建议？
那么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说，如果你是买到了符合标准强制标准的这个婴儿车的话呢，你在使用的时候，那么首先我们刚刚之前讲到的这个五点的安全带，那么你首先要确保始终将这个婴儿绑在这个安全带系上安全带，然后以减少这个儿童从这个婴儿车掉下来的危险。
嗯，
当这个婴儿车停止的时候呢，就始终要记得要踩下这个婴儿车的这个刹车闸，然后并在你的手腕上 绑上这个系绳带，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系绳带，
嗯，
然后以减少这个车子婴儿车溜车对的事故风险。
嗯，
另外还有一个呢，大家有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啊，喜欢推着婴儿车走，那带着婴儿出去逛一逛溜一溜，嗯，但是呢东西买到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挂在这个婴儿车的把手上，
哦，
因为这个婴儿车它是为婴儿准备的，而不是为你购买
准备，
不是，对，不是你的购买车，不是你的购物车，
嗯，
所以呢你把东西要是挂在这个婴儿车上面，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婴儿车不稳定，
嗯，
导致其倾斜，然后就导致翻车的事故。
哦，经常看到路上有人就是这么做的，
嗯，
那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对对对，一定要注意了。
嗯，
那如果你婴儿车里面没有婴儿的话，那可能就无所谓，但是有婴儿在里面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么做，因为我们见过太多太多这样子的事故发生。
嗯，一定要注意了，家长朋友们。那说到这个婴儿车的安全隐患，我想作为家长朋友一定还是说最关心最注重这一块的，我们可不可以请 Vicky 再给我们讲一讲，有安全隐患的婴儿车到底会对我们的小朋友造成哪些伤害呢？
那如果是这个安全带它调节不当或者是质量不过关的话，有可能会导致婴儿从这个车上摔下来。活动部件呢，它有的时候间隙它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宝宝夹伤这个手指，因为宝宝有的时候很好动，很好奇，
嗯，到处摸，
然后呢就喜欢把手对到处乱摸，然后就把手伸到这个夹缝里面，
哦，
有的时候会伤到宝宝的那个手指，
嗯，
或者脚趾，
嗯。
那么呢，车上的绳子有的时候如果它过长，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系绳带有这个绳子这个长度的规定的，
嗯。
那么如果它过长的话，那宝宝有的时候他就不小心的拿到这个绳子了，然后就有可能会导致缠绕到脖子上面去，导致这个窒息的可能，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折叠装置的，如果折叠锁定装置不合格，因为有的时候婴儿车它是可以把它折叠起来的嘛，
嗯。
那么如果它这个锁定装置不合格的话，那就会导致有的时候会导致这个婴儿车自动折叠，
嗯，
然后导致宝宝被压到。
哎呦，想着都
疼，这个是很严重。
嗯
对的，
这是还是很危险的。那还有其他的吗 Vicky？
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刹车装置不合格，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清楚了，
嗯。
那么如果这个刹车装置不合格的话呢，它有可能会导致婴儿车自动溜车，那么家长对这个婴儿车失去掌控，那可能就会发生悲剧。
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购物的方式也是非常多，网购呢也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买东西的方式，可能我们有的听众朋友是从网上买的其他州的这个婴儿车，或者是从海外去购买的这个婴儿车，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这个婴儿车出现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找到新州公平交易厅去处理呢？
那么呢，因为如果你是在澳大利亚买的话，譬如说你在新南威尔士州，然后呢你在网购的这个婴儿车是从这个昆士兰寄过来的，
嗯，
那么由于这个澳大利亚的消费法现在已经是统一了，所以就是说各个州它用的都是同样的消费法，所以就是说不管你在哪个州购买的商品，
嗯，
就是同样的这个澳大利亚消费法都适用，
嗯，
所以就是说即使出现了问题的话呢，你可以来我们新南威尔士公平交易这个来投诉都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购买的这个婴儿车是从海外买的，那譬如说你在淘宝上买的这个婴儿车，那这个时候呢，那由于澳大利亚消费法它就是主要针对的是澳大利亚购买的商品，那么对于海外的商家呢，我们就有点觉得这个手不够长，够不着，
嗯，伸不到，
对对，毕竟就是说每个国家它有不同的这个规定，
嗯，
那么如果你来到我们新中国公交易厅来投诉的话呢，那么我们仍然是可以去联系这个海外商家的，但是你必须给我们他们的联系方式，譬如说这个邮箱地址啊，那如果是海外的话，那邮箱地址就是可能是主要的联系方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邮箱来联系这个海外的商家，然后跟他讲澳大利亚的消费法是怎么规定的。那如果他是给这个澳大利亚的居民销售这个产品的话呢，他也是要遵守相关我们这边的法律的。
嗯，
那么我们会经过调节，如果他是不愿意这么做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说强制他一定要给你退还或者退换。那么呢，你可以联系当地的这个消协，然后请他们去帮你处理，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去联系他，试着去进行调解。
嗯 ，OK。所以说，听众朋友，您只要是在澳洲境内，不管是哪个州啊，去买的这个婴儿车，买的什么商品，如果您人在新州的话，都可以找到新州公平交易厅去处理问题。 因为这个澳洲的消费法现在是已经统一了，所以这方面呢还是非常的方便我们消费者的。但是如果您是从海外去购买呢，新州公平交易厅也会努力的尽力的去帮助您去跟商家去协调，那需要商家的邮箱，但是不能够去强制他们。那也许您还需要联系海外当地的消费者协会去解决问题。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问题啊，我们还想在这个话题结束之前再请我们的 Vicky 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一些建议，如何更好的去买到产品过关并且安全系数比较高的婴儿车呢？ Vicky，
那么呢家长在购买之前呢先要考虑一下你的要求是什么，你是需要像你刚刚有说到的是到底是需要敞篷的这种婴儿车啊，还是折叠的婴儿车啊，你要想好你自己是为什么需要这个婴儿车。那么具体的呢这个要求啊型号啊，你可以跟这个婴儿车的销售商进行联系来确定你自己所需要的型号。那么第二个呢，你是要确保这个婴儿车它绝对是要符合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个强制标准。那么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这个5.4的这个束缚的这个安全带。检查一下这个锁定的组件是否正常工作，包括这个车轮锁还有这个折叠锁，还有一个就是寻找这个坚固不摇晃的部件，然后你在测试这个婴儿车的时候呢可以去试一下晃一下这些部件，看看它是不是很容易松动，因为你是要确保这个车轮的一些组件呢、还有一些部件呢、一定是要坚固耐用的。如果你是购买这个折叠的这种婴儿车的话呢，一定要就是说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婴儿车的这个说明书，然后去了解是如何正确的折叠和使用这种类型的婴儿车。
这个说明书还是很重要的，还是要一步一步跟着去学。
是的，很多消费者有的时候买到商品然后看到这个说明书就觉得没关系我会使用，但是呢有的时候说明书上会给你一些安全的警示，就是说希望你不要错误的去使用这种婴儿车，然后导致悲剧的发生。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你要考虑一个装有这个手提篮的这个婴儿车，因为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有时候家长喜欢推着婴儿出去购物，那么你如果实在需要把东西放在这个婴儿车上面的话，就考虑一个有装有这个手提篮的婴儿车。然后一般这个手提篮可能是在这个婴儿座椅下部分，然后确保这个你装满这个物品的时候呢这个婴儿车它不会倾斜或者摇晃。那么有的时候呢在这个消费者竞争委员协会呢他们经常会公布一些有质量问题的婴儿车，然后需要进行这个产品召回。那大家如果是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登录这个 Product Safety Australia 的网站，然后在上面搜索这个婴儿车，然后呢上面就会列出了是哪一些婴儿车它的产品质量不合格需要进行产品召回。那大家在买婴儿车的时候呢就要小心了，就是说如果你在市面上看到这种已经召回的这个婴儿车它还在销售的话，那首先第一个你不要去购买，第二个呢可以联系我们或者直接联系这个消费竞争协会委员会，然后去说来给我们投诉，然后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可以去跟这个商家进行联系。
听众朋友啊，我们这一期走绕周栏目呢会把这个网站的网址贴到本期节目的下方，您可以借助这个网址呢去登录到这个网站上去查一下到底哪一款婴儿车是需要被召回的，这样方便您去选购婴儿车。非常感谢 Vika 跟我们说了这个如何正确的去挑选一个产品质量过关以及安全系数比较高的婴儿车。那相信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关于婴儿车的话题呢，肯定呢是会选到一个比较合心意的质量过关的婴儿车了。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先进段广告，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 Vicky 解答近期听众朋友提出的关于消费方面的问题，我们一会儿见。
讲解澳洲最新政策，
透析社区新闻热点，
掌握华人生活资讯，
希望之声走入澳洲。
讲解澳洲最新政策，
透析社区新闻热点，
掌握华人生活资讯，
希望之声走入澳洲。
听众朋友您好，感谢您继续守候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每周三的晚上走入澳洲栏目都会和您不见不散，我是主持人明诗。那我们今天请到走入澳洲栏目做客的政府部门的嘉宾呢是来自新州公平交易厅的投诉处理专员 Vicky 陈女士。 Hello Vicky 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你好，欢迎你做客今天晚上的节目。那在我们节目的上一个环节呢，我们是跟 Vicky 今天聊了一个话题，是跟这个购买婴儿车相关的话题，如何去选购一个产品质量过关、安全系数比较高的婴儿车呢？欢迎您去收听我们上一个环节的节目。如果您错过了呢，也不要担心，您可以登录到我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网站上去收听我们上一个环节的节目。那在这个环节，我们想邀请 Vicky 来帮助近期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先来一起听一下他的问题。这位听众朋友说，他在商场里的鞋店专柜买了一双打折的鞋子，当时他试穿的时候呢，觉得这个尺码是没有问题的，后来呢就穿着这个鞋子逛商场，但是觉得这个鞋子好像还是这个尺码有些大了，就又回到这个专柜想要退掉，没有出这个商场的门。但是呢他说不管他怎么解释，这个店员就是不给他退也不给他换。那店员告诉他呢，说这已经是最后一双鞋了，并且是打折款，是不给退换的。那这位朋友他说啊，我可以不退这个鞋子，我可以不要这个钱，我哪怕用这个钱或者更多的钱去买另一双鞋子都可以，但是这个店员呢也说不行。所以呢他想问问新州公平交易厅啊，这种情况是否能够去退换鞋子呢？他的要求是不是合理的呢？ Vicky，
听完刚刚这个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故事啊，我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店家和这个消费者都对消费法有误解。那么首先我们先讲这位听众啊，他购买了一个打折的一个鞋子，他本来试的觉得合适，但是呢在商场里走了一下发现大了不合适。那么实际上这种情况呢，就在消费法我们是认为是一个改变主意的情况，选择错误改变主意。那如果你是改变主意的话呢，那在消费法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呢？消费法是规定说，如果消费者改变主意的话，商家是没有义务给消费者进行退款或者退换的。
嗯，
所以消费者可能是对这个消费法改变主意这一块有一些误解。那么有的消费者会跟我说，哎，那不是啊，我去一些大商家其他商店他会给我进行退换，只要我这个包装还在啊，或者是说我在7天之内啊，他都会给我退换的，那为什么这个商店不给我退换呢？那问题就是在如果商家他愿意给你退换的话，那是商家他自己本身有这样子的退换政策，他愿意这么做，他可能会愿意招揽更多的客人呐，所以他想挽留更多的客人呐，然后他本身会有这样子的退换的这个政策。但是不一定每个商家都要有这样子的政策，如果商家他不愿意给你退换的话，那在消费法这样子的这个情况，消费法也是允许他们这么做的。
OK
啊，那么刚刚我又听到你说这个店家是说，由于是因为打折的商品，这是最后一双鞋子了，所以不给退换。那么商家这里其实也有错，他不应该这么说。那商家如果说就是说打折的商品就不给退换，那实际上也是违背这个消费法的。那么因为在消费法当中呢，规定就是说，如果商品是有重大的质量问题，或者是说跟这个描述不相符啊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呢，那消费者是可以要求退款或者退换的，即使是打折的商品。那么在刚刚这个听众的这个故事当中呢，如果这个听众他买的鞋子，譬如说他穿了一天之后，然后他这个鞋壳又坏掉了，那么出现明显这样的质量问题的话，那么即使是打折商品，这个听众也是有权利回去要求店家退款或者退换的。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譬如说这个尺码没选对，自己改变主意了，那么商家是没有义务给你退款或者退换的。
哦，明白了，我想 Vicky 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清楚这个逻辑。那在这个案子当中啊，就是说听众朋友这块呢，您这个行为啊已经是属于改变主意的行为了，那商家呢是他们是有理由不给您退这个鞋子的。那商家那边呢，他这个理由错了，他不应该说这个是打折款最后一双鞋子不给您退。对，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在这儿。明是想到自己以往的这个购物经历啊，经常是比如说买到打折款，商家在给你结款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因为这个是打折款，他是不退不换的，经常会被这样告知。那这样今天一听 Vicky 跟我们解释啊，说不能因为它是打折款，商家就拒绝给你退货。如果说这个产品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质量问题，影响到你的这个安全性了的话，作为消费者是有理由找商家去退货的。
没错。
那非常感谢 Vicky 解答了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那如果说听众朋友您还有更多关于在生活当中消费啊，或者是交易啊，或者等等跟新州公平交易厅有关的这个问题想要去提出呢，都欢迎您告诉我们。那您可以使用我们手机 APP 当中的一键提问功能，或者是我们网站上的一键提问功能，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那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呢定期的反馈给新州公平交易厅的投诉处理专员 Vicky， 然后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为您寻找答案。那今天晚上非常感谢新州公平交易厅的投诉处理专员 Vicky 陈女士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Vicky。
谢谢名师，听众朋友们再见。
好，那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的节目还没有结束，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我们一会儿见。
讲解澳洲最新政策，
透析社区新闻热点，
掌握华人生活资讯，
希望之声走入澳洲。